大家好，我是 Loki， 我呢祖籍是山东，我是在2007年来到澳洲，先就读于莫纳什大学的这个本科学位，又在莫大取得了我的 Honor 学位。在毕业之后，我在澳洲先后在可口可乐以及普华永道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香港，加入了摩根斯丹利，做了四五年的 Banker。 我是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回到澳洲，跟之前的朋友好友以及这个大学同学一起创办了现在这家公司 Royal Pay。
当初你为什么想到把支付宝或者是像微信支付这样的来自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去引入到澳洲的呢？
当时的时候，因为在香港我们负责了很多 MA 的那种收购的一些 case、之前我也负责过很多电商平台，他们收购一些东南亚电商的这样的一些 deal， 他们的 95% 的用户群体都是集中在亚洲，而且特别是集中在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他们收的货币只能收人民币，但是他们的付的这个货款却要付不同的 currency 给不同的 supplier， 这之间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外汇的损失，甚至已经占到他们总损失的15%以上。与此同时的时候，我们在国内也留意到国内这个移动支付是刚刚有这个兴起之势，那么我们当时在想，包括说像澳洲这个特性，除了你这些刚刚说外汇损失之外，我们发现其实澳洲游客呀，包括中国的游客来澳洲，包括中国的海淘的买家在澳洲都在面临付款难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个移动支付的手段和这个跨境支付的就这个利差来进行结合。那会儿的话，我们也是发现说，在这种解决方案里面，微信支付宝的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也非常的巧，在2015年年底，微信和支付宝都开始在海外有布局，也都留意到了这个市场，他们正在寻找一些比较 qualified 的一些 partner 帮他们做境外的拓展，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一些优质的服务商来帮助他们来在当地做落地，所以说这是我们当时在这个算是天时地利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于是那会儿已经没有犹豫，跟朋友几个一起开始开展了这个 business。
当初你们是怎样去说服像支付宝、微信这样在中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牌去相信你们来作为他们在澳洲市场的代理呢？
这个有很多方面的。第一个说，他们肯定会看团队的背景，之前做过什么样的行业，你这边的创业者、你们的合伙人都是什么来什么样的背景。像我们的合伙人之前也包括来自腾讯系的，包括来自阿里系的，包括之前也负责过整个杭州万家灯火，就帮助支付宝来开设这个叫做支付宝充值电费这么一个万家灯火计划的这个执行人，也包括来自澳洲监管机构，来自澳洲包括相应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一些从业人员。那么在得到他们的一个初步认可之后的话，我们又提交了一些我们在澳洲本地的一些商户资源，包括餐饮，包括零售，包括免税店和一些小型超市，这样子一些可能在我们认为会是个高频交易的场景的一些叫初级商家。那么当时的时候，像腾讯也是想试一下，就跟我们进行开展这个服务，也是让我们成为了整个澳洲第一家正式开展这个微信支付跨境支付的这么一个机构服务商。
像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在中国其实是非常普及了，但是其实在一两年前对于澳洲的商家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些陌生的，那我相信你们在当初在推广方面肯定费了很多的心思。
其实我们是什么招都使了，包括说是做硬广那么在这种跨境贸易行业比较旺盛的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也是会非常热衷的参加一些展销会。
有没有是因为不了解或者是不太熟悉中国支付方式，有没有遭到拒绝的情况呢？
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打个比方，我们之前的时候跟几个免税店来推销微信支付，我们第一个他们问我说，我们是什么支付，我们说我们是微信支付，那么对方说什么叫微信，什么叫 WeChat 这个东西就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说这个社交软件，他说为什么那么不用 WhatsApp 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出数据，说我们要做出强力的数据支撑，你如何能够证明在澳洲会有相应的这些用户来使用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是经常被拒，每次 BD 的时候都要亲自出马，然后一谈谈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别人还要考虑一下。
那么你还记得当时你们公司才组建的时候是有多少名员工呢？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说严格上是4名员工，包括一个我，还有当时的我们几个初步的前期的几个小合伙人。那是在2015年的一年半之前，那会儿的时候的话，我们几个也是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蛮有意思的。包括说我们如何来进行公司的选址，当时选在这个墨尔本的市中心的一个 Queen Street， 然后选完之后的话，让电脑的采购和研发，包括我们这些我们 App 的研发，我们这些收款软件的一个设立， 是怎么来收款，是给一个 POS 机还是直接是给了一个硬件。
那你们当时记不记得你们第一笔生意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记得还蛮清楚的。那会儿是在金山旅行社，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旅行社。
嗯，
到现在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好朋友。那位老板叫 JC， 然后 JC 老板当时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说实话，我们软件还没有那么完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那么我们带去之后的话，说先试一下。正好有人过来买票，说可以微信支付之后，那个人非常兴奋，他也展示二维码，我们扫了一下。我们这边就一直在读取。一会儿我合伙人跟我说 ，Loki， 这个不对呀、啊，不应该读这么久呀、啊。我在想，那是网速太慢了。另外小孩子说，哎，我这边说显示付款成功了，把钱收走了。然后这钱到没到我们就不知道了。最后那个老板就是黑着脸过来看着我们说，到底行不行啊？这个票我是出还是不出啊？然后我跟我合伙人，我们俩看互相看了一眼，咬咬牙说，收吧。这个就算是没，要是钱没有到的话，我们自己掏钱把这钱给垫上。最后是成功，给我们发现真的是网速的问题。
那你们当初是四个人，那现在公司的规模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呢？
现在公司的话，我们是分为四个 office， 包括在墨尔本、在悉尼，现在还在南京以及上海。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整个员工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60多名左右。其实现在部门的话，分工也是比较蛮细致的了，而且现在同事们也是越来越有干劲儿。
据我了解啊，就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好像几乎都非常的年轻化，好像基本上是90后。
其实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绝大部分是90后，甚至还有95后，在某些关键性岗位还是有一些可能年纪稍微年长一点的做一个把关和把控。
嗯，
那么其实我们公司这么多年轻的一些同事的加入，也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性，在这个创新型应用金融里面，特别像这个跨境和扫码支付，所以很多时候还是更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来对这个行业做些补充。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初学者，每一个人都在成长。那么年轻人不得不说，对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应用金融是更加的有这个热情和这个接受程度。那么我们这边甚至还有个数据，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交易平台的平均年龄目前是在23岁。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新的这些我们说90后的这些同事来进行培训的话，他们的接受程度更强，同时他们理解也会更加的清晰，会对我们整个产品的布局、产品优势会有非常系统化的了解。刚刚大学毕业，还处在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来雇佣更多的年轻人会更符合在这个行业里面保持一个活力这么一个必要的一个情况。
Loki， 我知道其实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你们从公司4名员工发展到现在可能有60多名的员工，而且你们的 office 也遍布了澳洲还有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我们去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们想的话就是一定要专心一点，这可能是之前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专心和坚持。其实这期间有无数个瞬间，当时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最后还是都撑过来了。我们也面临了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包括资金紧张，包括人员流散，包括这个竞争者的一些竞争，都让我们信心很受打击。甚至有几个瞬间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差一点就放弃了。那么我们现在经过一年将近2年时间的一个不断的磨砺，我们也发现，其实做一个行业，当你认准这个行业之后，那么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为其他而所动。比如说这个月感觉这个项目这个前景不错，那么过2个月又感觉那个风口也非常好，可以试一下。那么其实很多精力和你这个消耗都和你的精力和这时间都被消耗在了你不断的变化当中。那么根据这个场景来进行调整，这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说是不停的来变换你的所属的行业，和你不是很专心的来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的一个发展，那么其实对你的一个公司的成长还是有很多不利的地方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能看到，其实路边啊还有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使用扫码支付的这样的商家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你对这样的服务，像这样的这种支付方式在澳洲市场未来的发展，你有怎样的一个期许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更多的来为澳洲商户提供一个更便利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同时也为更多的中国微信用户来提供更好的一些安全、便捷又便宜的这个支付服务。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话，还是要希望能够把这个支付手段介绍给澳洲当地人，让澳洲当地人可以说使用微信支付在中国进行消费。那么是把这个外汇带回中国，他们扫这个二维码，他们付外币，那么当地的中国商户收到人民币，这么一个反向的微信支付行为。那么也是说帮助更多的叫做西方社群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并且更多的为中国的发展来做出更多的贡献。